阮金居离家出走，到处要找剑客学武艺，走到徐州，住到店房里边，听店里的掌柜的跟他说，说我们这地方啊有个剑客。阮金居一听就高兴，说你们这这个剑客他姓什么呀？掌柜的说他姓张，叫张剑客。阮金居说我要找他学武艺，掌柜的说行，我给你传禀一声，等哪天他来了让他找你。阮金居等了两天，这天这张剑客就来了。张剑客40来岁，穿得挺阔绰，一看见阮金居就问他说，是你要学武艺吗？阮金居说对，14岁的一个姑娘，应该说还是少女呀，一脸的稚气。好，张剑客说你要学武艺，那不能在这个店房里边学呀，跟我上我家去吧。阮金居一听好吧，背着自个儿的小行李卷就跟着张剑客上他家去了。一看这张剑客家里边非常阔，前后的院子上上下下有些个家丁，有些个奴婢。张剑客就把他领到一间屋子里，好像是他的一个住室。进屋之后，张剑客回身把这门就关上了，就插上了。阮金居当时一看心里边就一愣，完了张剑客就跟着阮金居讲说，你不是想跟我学武艺吗？这个武艺啊不能随便教你，学武艺之前你得先跟我呀上床睡觉。14岁的少女可没经过这个。阮金居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说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就是我的规矩。阮金居从小就富于个性，主意正，遇事不慌。阮金居说好吧，你要让我跟你上床睡觉，那不得脱衣裳吗？张剑客一听，哎，对呀，啊，是得脱衣裳啊。阮金居说那你脱吧。张剑客说不是我脱呀，那你也得脱。阮金居说不，你脱一件我脱一件。嘿，张剑客心想这小丫头挺有意思，好，我脱一件你脱一件。这张剑客就脱，张剑客脱一件，阮金居就脱一件。脱着脱着，阮金居从家一出走啊，这腰里边带着一把匕首，阮金居伸手把这匕首就瞪出来，张剑客那衣裳也脱薄了，噗，一匕首捅肚子上了。捅上之后，这张剑客眼睛一直，嘴唇一轻，扑腾坐地下死了。阮金居呢很沉稳，把自个儿这衣裳穿上之后，小行李卷一背，开开房门他就要走。开开门往外刚一走，外边人家很多家丁就过来了，说哎，说你怎么要走啊？阮金居说没事了，我就走了。家丁说等会儿。这家丁往屋里边一看，好吗，张剑客死了。家丁说你杀了人了，你想逃走啊？一走了之，不行，抓着阮金居就倒在了徐州的知州衙门，送到当官把他告了。这一告，这徐州知州就问这阮金居说，你小小年纪，年方14岁，为什么就敢杀人？阮金居就说了，说不是我要杀他，他想要玷污我，他对我想强行非礼。怎么玷污你？阮金居就把事情一讲。徐州知州一听，哦，这个张剑客按说也够可恶的了，人家一个14岁的少女，他想要奸污人家。那个年头那个法律大概还没有现在咱们规定那么严，要按现在的话，他这就叫强奸少女，这罪更重。但当时来讲他也有罪呀。啊，这知州就问他了，说那怎么死了他？阮金居说我带一把刀啊，他想奸污我，我给他一刀他就死了。知州一听这一刀出人命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防卫过当。 但是人死了这个事儿不能随便就把他放了啊，毕竟你也有罪。更何况这个张剑客在徐州这一带那是有点影响的人物，这是个大户，趁了很多钱。说知州大人说你也有罪，押到监房听供处理。就这样子把阮金居就押到了监房。14岁的一个姑娘从来没进过那牢房，不知道那牢房是什么滋味，到在里边这孩子就傻了。坐到女监房里头，阮金居就哭，没有两天哭的那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这个监房里头呢有一个好心的狱卒，他姓张，叫张伦。这个张伦听说这件事之后就感到很奇怪，说这怎么了，十来岁的一个女孩子也给抓到监狱里边来了，他能犯什么罪呀？这张伦呢就问过这阮金居，说你犯什么罪了进到这个监狱里来了。阮金居一看张伦这个人呢一脸的和善，是一个可相信的人，所以这孩子就当着张伦的面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说完之后这张伦对阮金居很同情。张伦说这样吧，说你呀也别哭了，我想办法给你打点这官司。这张伦呢30刚挂零，还没娶媳妇儿，家里边口挪肚攒呢，攒了点钱准备呀要办一个媳妇儿成家。可是听见这个事之后呢，这张伦有点气不平，就把自个儿家的钱就拿出来了，拿出来就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阮金居打点官司，一半的钱送给知州大人在那去疏通，另一半的钱呢就找了一位刀笔，刀笔用咱们现在的话就是律师，请个律师来给他写一个诉讼状为他申辩。这么一来呢，加上那个张剑客家里边的人在他死了之后等着瓜分财产，吵得窝里乱，没工夫追究这个阮金居。知州大人收了点钱也知道这阮金居呢他没有罪，捅了那一刀啊可能是捅正地方了，那张剑客就死了，所以就把这阮金居又到监狱里边就给放出来了。把阮金居又到监狱里边放出来之后，阮金居没地方去呀，就上这张伦家里边去了。张伦把阮金居领到自己家里，这张伦呢自个儿有三间房有一个院，让阮金居到他家之后，张伦就问阮金居说你这个孩子怎么回事，14岁的姑娘怎么自个儿往外跑啊。阮金居说我呀是好练武，我就想找一个剑客学武艺，没想到找到徐州这个地方店房里边掌柜的给我介绍这么一位剑客是这样。张伦就笑了说孩子你不明白，那个小子他不是剑客，他姓张，他名字叫剑客，其实啊他净干坏事，在徐州这一带那是个大财主，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专门好威胁奸污少女，这回啊找到你这儿他算碰到茬子上了，该死，这是他的报应。那你今后上哪儿去呢？阮金居跟张伦就说了，说这位叔叔啊我得谢谢你呀，你救了我了，我今后啊我还想找剑客，我还得学武艺，我这个志向不能改变。张伦一看你这个孩子啊将来能有出息，认准了一门不带改主意的，好吧，你要真想学武艺找剑客呀，你别自个儿瞎撞去，你呀就在我这儿住着，我给你找去。这个张伦呢让阮金居单独住一个屋，这张伦自个儿呢就给阮金居可哪儿打听，打听了有那么六七天，还别说这天张伦就回来告诉阮金居说我呀给你找着了，徐州北郊有一个村子，那村子里边住一位武术大家，这个人呢在江湖上武林中赫赫扬名， 号称武林七怪第一怪，人送一个外号叫项上呆头一阵风，辅姓上官双名云汉。这个上官云汉老头太厉害了，自个儿有一个大院子，教了几十名徒弟。剑客呀，据人讲是他比剑客的身份都高，你要想学武你就找他去。阮金菊一听说，我得谢谢张叔叔，您给我帮了一个大忙，那我就走了。阮金菊打上小行李卷，背着小行李卷就找到上官云汉他的大门外头。到了这儿一敲门，里边有人一通禀，上官云汉这老头就出来了。开开门一看，门口站着那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上官云汉一问，你要干什么？阮金菊跟他说了，说我要学武艺，听说您是剑客。上官云汉就乐了，我呀也不是剑客，我就是个练武术的老头。行啊，不管您是不是剑客，我要跟您学武艺。上官云汉说，孩儿啊回去，我呀有个规矩，从来不教女徒弟，女孩子学武艺呀没什么大出息，学会了之后也没有用武之处，你走吧。阮金菊一听，那您怎么不教女徒弟呢？咕噔跪下了。老头一看，把他搀起来，拿五两银子给他，孩儿在哪来的？这是给你的路费，你回去。我说不教女徒弟就不教女徒弟。说完话之后，咣把大门关上了。阮金菊头一回这一去就吃了一个闭门羹，没地儿去啊，转身又回到张伦家里来了。到张伦家跟张伦就说了，说张叔叔，我这回去人家不要，人家说不收女徒弟。张伦说，那不收女徒弟你就干点别的吧。阮金菊说，不行，我明儿还去。第二天早晨起来，阮金菊自己把这法式就变了，双抓技改了，改成一个法转，用一个竹簪一别，然后找这张伦借了一套衣裳，宽宽大大的他穿上了，到外面弄点黄泥把这耳朵眼儿给磨死了，然后在张伦面前一站。张伦一看，你这干嘛呀？阮金菊说，从现在开始我是男的了。张伦说，哎呀孩儿啊，你怎么现在就成是男的了？你是女孩子，这您甭管。阮金菊背着小行李卷又来了，倒在上官云汉的大门外边，咣咣咣一敲门，上官云汉就出来了。老头开门一看，哎，一打眼的时候啊，还真把老头给唬住了。老头说，你要干什么？我来向您学武艺，我想给您当徒弟。说过没有两句话，老头就看出来了。老头扑哧一声就乐了，昨儿你不来过吗？啊，阮金菊说，你看出来了？老头说，我看出来了，你那耳朵眼堵的那泥我在这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孩儿啊，你寻思我练武艺的人这眼睛都花了，隔一夜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啊？你把那个头发改个样你就可以来吗？阮金菊一听到这里，哇的一声就哭了，哭完之后就坐地下说什么不走了。这么一来，这老头上官云汉倒觉得这个女孩很有意思。好好好，今天我破例，我收你个女徒弟。就这样，老爷子上官云汉就把阮金菊给收下了。收下之后，这老头手底下有几十个徒弟，都是男徒弟呀。大家伙对这个小师妹都是倍加关照。就这样，阮金菊在老头的这个大院子里边单独给找了一间房，就住在这儿，跟老头学武艺。老头这一教他，发现这孩子有学武艺的天赋，一教就会，而且筋骨跟一般人不一样。这阮金菊这么一练功夫，在这儿就在这儿住着了，隔三差五的回去看看那张伦。阮金菊对这个张叔叔心里边怀着一片感激之情，他觉得没有这个张叔叔从监狱里边把他救出来，他也就没有机会在这学武艺。可是过了一个多月，阮金菊那天再回去看张伦，张伦搬家了，搬哪儿去不知道了。阮金菊一看， 这是没办法了，好吧，就跟着老爷子练吧。于是阮金驹跟着上官云汉二五更的苦功夫一番苦练，学艺七年，阮金驹21了，21岁已经成一个大姑娘了。这天上官云汉就说了，孩儿啊，你是不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闯闯江湖啊，你给你师父露露脸，找点什么事儿干，你还在我这儿待着，待的年头多了，你这个武艺学了不白费了吗？阮金驹一听，师父你慢慢撵我，老头说不是我撵你，你这功夫练的呀已经到了程度，据你师父我所知，恐怕你这身能耐倒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胜过你的，你可以走一走见识见识。阮金驹说好吧，师父不让我待了，管饭管够了，那我就走。临走的时候给这老头跪地磕仨头。阮金驹出来之后先找这张伦，心想不在那练武艺了，有功夫找人了，可哪儿找这张伦，打听也打听不着，询问也询问不着，偶然一个机会在大街上碰见了。怎么碰见了呢？他一个这张伦呢，在那个大道旁边摆一小摊，正在那卖糖豆呢。阮金驹一看，哎呦，这不是张大哥吗？开口叫了个张大哥。张伦一听一抬头，哟，这是金驹啊。对，是我，我找你找的好苦，您怎么在这摆小摊了，不在那监狱里边待着了？哎，张伦说别提了，你走之后啊，没用多久我这差事就打了，我估计呀，可能是那个张剑客他们家里边给我使坏了，饭碗子给我砸了，我这个人倔脾气，给我砸了饭碗子我也不求他们，所以我就自谋生路，原来那三间房卖了，我又买了两间小房，倒出一笔钱来就做小买卖，我就干这事儿。阮金驹一听，哎呦，您干这事儿啊，那好，我正找您，我上您家看看。张伦领着阮金驹就回了家了。到屋里阮金驹一看，您这屋子里边多乱呢，我给你收拾收拾。收拾完了之后在他对过就坐下，张大哥，这些年呢我特别想您。张伦说，怎么几年不见你长辈了，怎么你管我叫大哥了？对呀，我愿意管您叫大哥，因为我有句话想跟您说，我想嫁给您。